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月28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加入了欧盟的行列，要求中国政府让华裔瑞典公民桂明海重新获得行动自由，并允许他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1月27日发表一份声明，对桂明海1月20号被中国当局拘押深表关注，并敦促中国当局解释拘押他的原因和法律依据。声明还说，美国与欧盟伙伴们在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上遵照着共同的原则，会继续与伙伴盟友和地区组织一道推动中国更多的尊重人权。今年53岁的桂明海上星期六在乘火车前往北京的途中被多名中国安全人员带走，当时有瑞典外交人员在场。中国外长王毅1月2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称中方肯定日方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但希望日方不松动不后退，把口头表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声明引述王毅的话说，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既有积极进展，也面临不少干扰和阻碍。在日方看来，干扰和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军舰、飞机和政府其他船只不断进入尖阁诸岛，也就是说中国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据信河野在会见中国官员时对此表达不满，同时也会争取启用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联络机制，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与韩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称两国盟友关系很坚实，任何在美韩同盟关系中制造隔阂的企图都会失败。美国防长马利斯和韩国防长宋永武1月26号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会面。五角大楼的新闻说，两位防长都对围绕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举行的韩朝对话表示欢迎，称美韩双方会密切合作，确保本届奥运会的安全与和平。与此同时，双方都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对平壤实施经济制裁，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马利斯补充说，为参与冬奥会展开的韩朝对话并不处理朝鲜问题的核心议题。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市民对前一天在市中心发生的一起自杀炸弹袭击感到愤怒、绝望、害怕和无奈。星期六，一名恐怖分子开着一辆救护车驶入欧盟领事馆附近人潮密集的市中心，并引爆车上的炸弹，导致至少95人死亡、158人受伤。阿富汗频繁发生恐怖袭击，包括一星期前喀布尔洲际国际酒店被恐怖分子袭击导致22人的死亡事件。塔利班组织宣称策划了这场袭击，说他们的袭击目标是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成员。美国密西根州检察长比尔·舒埃特开始对密西根州立大学展开调查，要查清楚学校负责人对于前职员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的性侵行为有多少了解。舒埃特27号在记者会上说，非常清楚的是，从密西根州立大学校长办公室开始，我们需要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密西根州立大学董事会上星期呼吁检察长考虑任命一位中立的调查人员，努力达成两党都可以接受的调查结果。校长西蒙当天递出了辞呈，该校的体育总监霍利斯星期五辞职，董事会星期六任命了代理的校长。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Cat。 那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比赛吃汉堡，要去向朋友借车。
Oh please, I'm a really good driver.
要聊聊肢体语言。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 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大片儿。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right?
没错，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is spelled C-A-T-E-R, cater, and to, T-O, to, cater to.
Cater to, 意思是迎合需求。随着美国婴儿潮人口的老龄化，
Thousands of physicians are catering to the 78 million baby boomers who are hoping to feel younger and who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很多医生都在努力迎合美国7800万婴儿潮人口的保健需求，这些人希望能让自己继续年轻，并愿意为此买单。
Malaysian aviation magnate Air Asiais trying to build small, fun, and affordable sports cars which cater to Asian consumers.
马来西亚航空业巨头亚洲航空正在尝试着研发符合亚洲消费者口味的小巧、有趣和价格适中的跑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迎合需求。现在有很多商家都推出了手机购物客户端 to cater to customers who use smartphones to shop.
Yeah, some people say this will change the entire retail landscape. Do you think they're right?
手机购物带来零售业的革命，我看啊，有这个可能。记得以前大家问一个商家，都会问 Where is your store? 后来这个问题变成 What's your website? 现在已经变成 Do you have an app?
Exactly. My gut feeling is that shopping on smartphones is the way to go.
Your gut feeling? 正好，咱们下面的流行美语节目中也用到了这个说法。Let's listen.
Liste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去 Larry 家帮他收拾屋子，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gut feeling 和Out of the woods.
Larry, 快开门啊！
Okay, okay, I'm coming, I'm coming.
你怎么还穿着睡衣啊？都快中午了，难道你还没起床啊？
Oh, I must have slept in or something.
啊，你睡过头了。我们今天不是要大扫除吗？你的好哥们不是明天要从纽约来看你？你看你这个屋子还乱七八糟的耶。
It is a bit messy in here, isn't it? Well, no matter, I have a gut feeling my friend isn't coming tomorrow.
Your gut has a feeling? 你的肠子有感觉啊？你要拉肚子了吗？
No, no, a gut feeling refers to someone's intuition. To say you have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have a feeling about the outcome of something before it happens.
Oh, 原来Gut feeling 就是直觉的意思。你是说你有直觉你朋友不会来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Well, sometimes it's hard to explain why you get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But in this cas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tell me he's not going to come.
哦，比如说呢？
For one thing, this friend of mine has been meaning to visit me for years. And every time, right before he's supposed to come, something happens and he cancels the trip.
哦，原来这个人以前每次说要来看你都没有能够成行，老是因为这个那个事改变计划。
Right, and that's not the only reason I have a gut feeling he won't come. I was on the phone with him last night.
你们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Girl trouble.
怎么了？他跟女朋友吵架了？
That's right. He was pretty upset. I was talking to him until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你跟他聊到凌晨4点钟？难怪你今天这么晚都起不来呢。
Yep, that's why I have a gut feeling he's going to cancel this trip once again. I was hoping to help him with his problems, bu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at he and his girlfriend are not out of the woods quite yet.
等一下，你说你直觉觉得他和他女朋友还没有 out of the woods, 他们俩去森林里干嘛
？No, they aren't literally in the woods. What I meant is, I don't think their problems are totally solved. My advice may have helped him somewhat,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totally out of the woods yet.
Oh, they aren't out of the woods yet. 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对不对啊？
That's righ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ey might even break up.
你觉得他们会分手啊？要是真这样，那我也有 gut feeling， 他呀，八成是不会来了。
Yep. So, I might as well get back to bed and catch up on some sleep.
哎，等一下 ，Larry， you're not off the hook. 你别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你的屋里啊，太乱了，你还是得收拾收拾啊。
Oh, Li Hua, I'll do it later. I'm exhausted from staying up last night. Besides, my buddy isn't going to come down tomorrow.
哎。这个你也不能确定啊，你不只是凭直觉觉得人家不来吗？这怎么能算数啊？
I'm pretty sure about my gut feeling this time. Oh, here's my friend calling now. I bet he's going to cancel.
那你快听听看，你朋友是不是真的不来了？
Hi, Steve. Good morning. I slept fine. Don't worry. Oh, really? You got back together with your girlfriend?Oh, I had a gut feeling you two would work things out. Oh, you're coming a day early? Tonight? You're already on your way? Great. We'll see you soon then. Bye.
什么？你朋友不但没有取消行程，而且还要提前一天到。你看你这下傻眼了吧？看来你的 gut feeling 不靠谱了。得了，我们赶快开始大扫除吧。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ut feeling， 表示直觉，另外一个是 out of the woods， 意思是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哎，说到男女朋友吵架，我不由得想起这阵子我在看的一个电视剧，男女主角从第一集开始误会吵架，我都看到第十集了， They're still not out of the woods， 真让我着急。
Are you watching the show on the internet? If so, you can jump to later episodes to watch the ending, or you can choose to watch movies rather than TV shows.
也对，电影嘛，最长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完了，不用一集一集吊胃口。说到电影啊，现在有不少大片要上，咱们今天就来学学大片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片。
哎 ，Jessica，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Let me treat you to a big movie.
Huh? A big movie?
对呀、啊，我想啊，请你看大片儿，就是最近特火的那部好莱坞电影。
Oh,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Hollywood blockbuster that's been on since yesterday. We use the word blockbuster to describe films that have big production,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financial success.
啊、oh, ，我明白了，大片儿在美语里就是 blockbuster, B-L-O-C-K.B-U-S-T-E-R Blockbuster 这就是大制作大宣传票房收益又好的电影
没错一如 Why do you want to go to watch this blockbuster? 看电影可不便宜
哎，轻松轻松呗再说啊 There are a lot of movie stars in this blockbuster It must be a good movie
Well, not all star-studded movies have good stories or acting
哎，等等你刚才说Star-stud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Star-studded is spelled S-T-A-R-S-T-U-D-D-E-D. It means a great portion of the actors in a movie are well-known.
哦，我明白了。Star-studded, 意思就是众星云集，明星大荟萃。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nt to watch this movie because it has a star-studded cast.
I see.哎，快要过春节了。Quite a few star-studded movies are coming out for the holiday season.
They are all so festive to keep up with the holiday spirit.
贺岁片嘛，当然是轻松喜庆了。 谁要在节日看大哭片嘛？哎，对了，特别赚人眼泪、让人感动或者是难过的哭片，这要怎么说呢？
Those movies are called tear jerkers. T-E-A-R-J-E-R-K-E-R. Tear jerker.
I don't like tear jerkers. I only watch movies that make me laugh.
Good for you.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片是 blockbuster， 众星云集的是 star-studded， 催人泪下的哭片呢，则是 tear jerker。
说到 blockbuster， 前些日子不是出了 Hangover 2吗？中文叫《宿醉》或者《最后大丈夫》。Did you watch it yet?
Yeah, the sequel was not bad, but I like the first one much better.
So do I. 我觉得还是第一部更好玩。几个哥们儿本来去 Las Vegas 给其中一个人开单身派对，可是醉酒之后发生了一大堆疯狂的意想不到的事儿。
Vegas is a crazy place. You know what they say about it. 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Exactly.说到 Las Vegas， 今天咱们在美语三级跳中就要向朋友借车去 Las Vega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终极课程。Phil 想去拉斯维加斯玩，可是没有租到合适的车。所以他决定向自己的朋友 Tom 借敞篷车。
Winnie, if you had a nice convertible, would you lend it to a friend to go to Las Vegas?
可以借啊，不过啊，条件是要带我一起去拉斯维加斯。
Well, hello, Phil. This is certainly a surprise. What are you doing at my apartment?
Oh, no reason.I haven't seen you in a while, so I thought I would go see my very, very good friend Tom.
Really? Well, something tells me that isn't the only reason. You never come by unless you want a favor.
What? Of course not. I just came by because I like you and wanted to say hello.
Come on, Phil. You can't fool me. What do you want?
It sounds like Tom has given Phil lots of favors before.
可不是吗？ Phil 以前啊，一定经常麻烦 Tom。这次他虽然一直和 Tom 套关系，但是 Tom 似乎有点不为所动哎。
Well, all right. I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this weekend.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me to borrow your car?
You want to borrow my car? But it's brand new. I've only made one payment.
I know, but I promise I'll be really careful.
I don't know. Las Vegas is a pretty wild place. I don't want anything to happen to my car.
看来啊 ，Tom 不愿意把车借给 Phil， 因为他的车是新买的。而且啊，拉斯维加斯那种地方什么人都有，把自己的新车交给别人还真不放心呢。
Exactly. But do you know what Tom meant when he said he had only made one payment?
Tom 说的 payments 就是每个月要还的买车贷款。他说啊，自己才只还了一个月的钱。
Oh, please.I'm a really good driver. I'll return it without a scratch.
You, a good driver. 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parallel park.
Don't worry. I won't park it on the street. I'll park it in the hotel parking lot.
People really like to party in Las Vegas. I'm worried someone who has been drinking and driving will hit my car and damage it.
Don't worry. I'll only drive during the day.
Tom 担心有人 drinking and driving, 酒后驾车会撞坏自己的车。可是却丝毫不担心车里的人 Phil 的安全，这算什么朋友啊？
Well, it's a brand new car. It probably has airbags and plenty of safety features.
那倒也是，新车啊都会配备 airbags 气囊和其他的 safety features 安全设备。不过 Professor Bowman, Tom 说 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word parallel.P-A-R-A-L-L-E-L means extend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So, parallel park is to park directly behind another car.
Oh, parallel 是平行的意思，所以 parallel parking 就是在街上平行停车，或者叫入库停车。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ing, 所以他保证只把 Tom 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
All right, Phil, I'll lend you my car.But there are some rules.
Sure. What are they?
First, no speeding. If you get a ticket in a speed trap, I will never lend you my car again.
Of course not. I'll drive really slow.
Rule number two, no talking on your cell phone while you drive.
Of course. I promise I won't talk on my phone.
Rule number three, if you make any money gambling, you give half to me.
Well,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but it's a deal.
Tom 最终啊还是同意借车了，不过他要求 Phil 不能超速，不能开车时打电话，而且啊，如果在赌场里赢了钱，就要分一半给他呢。
Do you think that's a good deal?
我觉得就像 Phil 说的 ，Tom drives a hard bargain， 太能讨价还价了。
But I think it's a fair deal.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Phil's trip to Las Vegas.
No speeding, no talking on the phone while driving.这应该是开车时起码的要求吧。
I think so too, and that's why Tom added one more condition. Phil had to give him half of what he made from gambling.
赌赢的钱分一半？这可太不靠谱了。要是 Phil 把车都给输了，看 Tom 要怎么办。
Right. I don't think Tom was thinking clearly when he decided to lend Phil his new car.
我也觉得 Tom 是让 Phil 给砍晕了吧。他还真的挺会求人的。
We can learn to be persuasive too by using our body language.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向销售部门的 Sarah 和 James 介绍咨询顾问 Monica. Andy 说
Both of you are among our company's top salespeople, but we can always improve, right?I'd like you to meet Monica Wolf. Monica is a business consultant, specializing in body language.
Hello, Sarah. Hello, James. It's great to be here.
Hello, Moni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how body language affects business.
I read a book about body language once, but the book mainly discussed how using proper body language can help you get a date.
Monica 是商业咨询师。
Business consultant.
专长研究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大家相互认识后 ，Sarah 说她从没觉得肢体语言会对生意有什么影响。James 也说他倒是读过一本关于肢体语言的书，但那是教读者如何
get a date，
找到约会的对象。Date 作为名词可以指约会，也可以指跟你约会的那个人。Monica 听后说
，Actu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each time you meet a client, you're asking them to trust you.It's the same idea when you like someone. You have to make them trust you before they can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might not think consciously about it, but body language accounts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message that you're trying to get across.
Andy's right. Once you've mastered basic body language skills, you'll be surprised at how much more effective you'll be. Let's take the first point, posture.If you walk into a room with your stomach in, your chest out, your shoulders back, and your head high, each one of these signals sends a message saying, I'm in command of this situation, you can trust me.
Monica 说，争取客户和追求爱人其实差不多，都得先让对方信任你才行。Andy 补充说，一个人在交流过程中想要传达给对方的信息，有一半以上靠的是肢体语言。
To get something across.
是把意思传达给对方，比如说
I was only trying to get my point across.
我只不过是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你。Monica 说，能熟练使用肢体语言也会对工作有很多帮助。首先是体态，走进房间时要收腹、挺胸、抬头，这就等于是在说，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你们可以相信我。Andy 接着说
When I was hiring salespeople,There were several that didn't make the cut.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 didn't hire them was because they slouched.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n't comfortable, and therefore I couldn't trust them.
The next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business is the handshake.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 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all while maintaining constant eye contact.
Andy 也认为一个人的站姿很重要。他雇人的时候就曾因为应聘者含胸低头，所以没有被雇用。
They didn't make the cut. To make the cut.
意思是符合标准、达标。这个短语常在体育中，特别是高尔夫球比赛，指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中去。莫妮卡说，除了仪表体态，握手也很有讲究，一定要握紧，同时
maintain constant eye contact，
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Now, Yanglin, let's practice a handshake.
Okay, here we go. I'm holding your hand firmly, and I'm watching your eyes. And let's shake our hands. 一下，两下，三下。
Well, remembering all these rules and tips, it makes me nervous. I don't think it's good to be nervous when you try to persuade others.
这倒也是。不过你慢慢练习，总会习惯的。You need to internalize these rules.
Okay.Remind me to walk with my stomach in, chest out, shoulders back, and my head high.
好，收腹，挺胸，并肩，抬头。
Ugh, God, this is like a boot camp. I need to take a break. Let's ea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我前几天刚夸你健美。你就这么狼吞虎咽地吃热狗 ？Why are you eating like a pig?
Well, Yangchen, because we're doing an awesome sport today. You're going to be really excited. Today we're doing competitive eating.
吃东西还要比赛 ？Wow, that is exciting.
Don't think so.
Hey, the two of us can do an eating contest first. Well, I guess I just beat you to the punch.
Punch?我从来都不打人。
Yeah, right. And I have the bruises to prove it. Actually, the phrase beat someone to the punch is an old boxing term. It means that you do something faster than someone else.
Oh, 这是个拳击术语，意思是先出手，先发制人。
Bingo. For example, I wanted to ask my pretty new classmate out on a date.But one of the other guys in the class beat me to the punch and asked her out first.
Again? Oh, poor Patrick. 这样下去好女孩都被别人抢走，那你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Very funny. Now come on, let's start our eating contest. Whoever can eat the most hot dogs in 10 minutes wins.
All right, go! Wow, Patrick, 我吃了20个热狗。
Oh my gosh, Yangchen.I've never seen somebody eat so many hot dogs.
Oh, Patrick, don't be sad.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you're as good at drinking Pepto-Bismol as you are at eating hot dogs.
Hey, 呀听了这么多集体育美语，就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最好，比吃饭我最在行了。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当然也得看吃什么，汉堡差点，最好比赛啊吃冰激凌。
How about 吃辣椒？你还行吗？
辣椒 ，no problem。
你还真能吃。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America, VOA。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加入了欧盟的行列，要求中国政府让华裔瑞典公民桂明海重新获得行动自由，允许他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1月27号发表一份声明，对桂明海1月20号被中国当局拘押深表关注，并敦促中国当局解释拘押他的原因和法律依据。声明还说，美国与欧盟伙伴们在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上遵照着共同的原则，会继续与伙伴、盟友和地区组织一道，推动中国更多的尊重人权。今年53岁的桂明海上星期六在乘火车前往北京的途中被多名中国公安人员带走，当时有瑞典外交人员在场。过去几天来，瑞典政府和欧盟官员们一直在跟中国政府交涉，敦促北京立即释放桂明海。中国外交部官员在被问到桂明海事件时没有直接做出回应，但又称任何在华外籍人士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中国外长王毅1月2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称中方肯定日方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但希望日方不松动、不后退，把口头表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声明引述王毅的话说，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既有积极进展，也面临不少干扰和阻碍。在日方看来，干扰和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军舰、飞机和政府其他船只不断进入尖阁诸岛，也就是说中国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据信河野在会见中国官员时会对此表达不满，同时也会争取启用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联络机制，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在国会发表施政报告时称会努力改善对华关系，他在一些场合提到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互访。美国与韩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称两国盟友关系很坚实，任何在美韩同盟关系中制造隔阂的企图都会失败。美国防长马蒂斯和韩国防长宋永武1月26号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会面。五角大楼的新闻稿说，两位防长都对围绕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举行的韩朝对话表示欢迎，称美韩双方会密切合作，确保本届冬奥会的安全与和平。与此同时，双方都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对平壤实施经济制裁，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马蒂斯补充说，为参与冬奥会展开的韩朝对话并不处理朝鲜问题的核心议题。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市民对前一天在市中心发生的一起自杀炸弹袭击感到愤怒、绝望、害怕和无奈。星期六，一名恐怖分子开着一辆救护车驶入欧盟领事馆附近人潮密集的市中心，并引爆车上的炸弹，导致至少95人死亡，158人受伤。塔利班组织宣称策划了这场袭击，说他们的袭击目标是阿富汗的安全部队人员。安全官员们说，激进分子还会发动更多的袭击。美国密西根州检察长舒埃特开始对密西根州立大学展开调查，要查清楚学校负责人对于前职员、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纳萨尔的性侵行为有多少了解。舒埃特27号在记者会上说，非常清楚的是，从密西根州立大学校长办公室开始，我们需要进行全面彻底调查。密歇根州立大学董事会上星期呼吁检察长考虑任命一个中立的调查人员，努力达成两党都可以接受的调查结果。原密歇根州立大学副教授、国家体操队队医纳萨尔星期三被判处175年监禁，他承认以治疗的名义为幌子侵犯 性侵女运动员。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2015年，中国政府解除了恶名昭著的一胎化政策，希望能够借此来促进生育，为中国在2050年增加3000万的劳动人口。不过呢，2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当局看来要失望了。为什么呢？中国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中国的新生婴�儿比前一年少了63万，出生率下降了3.5%。全面二孩的政策为何不见效呢？尽管专家建议要以减税或者补助等方式来鼓励生育，持续的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新常态，而这将给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挑战呢？彻底解除计划生育，还权于民，是不是才是解决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之道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也是《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易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第二位呢，是中国公共政策和法律学者贾平。贾平先生您好。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贾平先生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次是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在上个星期所公布的2017年的这个新生儿出生的数量减少了63万，出生率也下跌了。那么很多人由此解读为全面二孩政策看起来是没有效果了。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解读，您同意吗？这是否就能说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宣告失败了呢？
我个人认为呢，不能说是全面解除二孩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不管是人口生育率是它的表现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政府对于这个生育的个人个体化这种生育的这种这个国家式的父爱式的这种干预呢，都不应该再继续进行下去。这个那么现在放开二孩政策和过去的过度的干预这个政策，比如说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这个两个这个正反面啊。那么我现在认为呢，不仅不应该这个放弃这个二孩政策，而且应该进一步的，这样应该彻底废除掉，是吧？对于生育的这样一种限制，让人们呢回归到一个比较更为自然的一种状态，杜绝掉、放弃掉过去几十年间那种一胎化的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对于这个生育的这样一种干预。
那么贾平先生，可能稍微也请您调整一下麦克风，好像声音有点断断续续。我们现在先来请我们的易富贤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易博士，您的看法呢？您对于这个中国国家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刚刚我们的导播也在这个荧幕上放上了这样的一个图表。实际上，从2015年宣布解禁一胎化之后，2016年的1月1号全面开放二孩。我们确实在2016年看到了一波小小的婴儿潮，有这样的一个大量出生的婴儿潮的出现。但是为什么仅仅持续了一年，2017年又开始下滑了呢？难道它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吗？您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个起伏变化？
就说中国在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由于怀孕的9个月周期，那么就说出生高峰应该是在2016年的这个冬季给2017年，但是就是说当时国家卫计委预测全面二孩政策之后，那么2017年将会比2016年要多出生343万，比2015年要多出生455万。但是即便是根据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比2016年还反而少生了63万，比2015年也是多出生了68万，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这个455万。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数据来说，就是说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测是已经破产了。
嗯， 是，那么如果说破产，很多人说这个全面二孩政策不仅仅是开放的太晚，开放的太慢，而且还是错误性的。刚刚您也听到了贾平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不仅仅这个全面开放二孩不应该，而是应该要全面的废止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您的看法，如果说全面开放二孩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那么中国当局为何还要推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就是说这个全面二孩政策是错误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也是错误的。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实行这个错误的政策？一错再错，就是一方面是说明中国的决策体系存在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的学术腐败。由于1980年中国之所以实行这个一胎化政策，就是因为松建这些所谓的这个学者，他们预测如果中国不实施这个计划生育的话，中国的人口将会达到40亿。1980年中国只有10亿人口，当时的粮食已经短缺了，那如果人口达到40亿，那怎么得了呀？所以国家人都吓坏了，就赶紧实施一胎化政策。事实上这个人口有一个高度的规律的，即便是中国1980年就彻底的就废止计划生育，我们人口也只能达到16亿，根本不可能达到40亿。比如说这个印度，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10多年，它目前的平均每个妇女也是生2.1到2.2个孩子了。台湾、韩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超前中国大陆大概20多年，它的最近大概20年，它的生育率只有1.1到1.2左右。就是说，我们即便是1980年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我们的人口也不会达到40亿，所以整个体系根本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中国的决策的是个失误，为什么导致决策失误的话，一方面是中国的学术腐败导致错误的预测。
是，您刚刚还提到在决策体系也有问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北京大学人口所的一位教授叫穆光宗，他在去年的时候就曾经撰文了，大力的这个批评了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是有问题的。他说呢，全面二孩政策的好处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是一个迟到的亡羊补牢式的改革。很显然的，他说十只羊跑了一只或者跑了9只，你再来补牢，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全面二孩的新政早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1990年代到2010年这段当中。那么他说呢，机遇之羊都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所以全面二孩的改革意义很大，但是效果却是非常小的。我想继续请贾平先生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如果真像刚刚这个易博士所说，还有我们所引述的这位穆光宗教授所说的，全面开放二孩的政策早已经失去了它的机遇期，那么现在下一步中国有可能废除计划生育吗？您的看法？
我想不管是不是要把这个全面放开二孩也好，三胎四胎也好，作为一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那么我的观点就是，对于这个人类的生育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政府的干预，它都应该被放弃掉。我们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就看明清两代历史。这个明朝大概在这个蒙古人打退了以后呢，大概在1亿人左右，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人曾经少了6000万，这是因为屠杀和这个公共卫生啊、饥饿。那么他很快反弹，中明的200多年大概是1亿多人，到了清代这个入主中原的时候也是1亿多人，300年的时间上升到了将近4个亿，就大概三个亿左右。那么我们看到，就中国的人口在这个期间里，政府除了这个，就比如说屠杀、战争、饥荒，啊，这个一些卫生的问题以外呢，基本上来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政府性的干预，它的人口的变迁基本上是一个就是缓慢状态的，没有暴涨暴增的状况。除了这个，比如战争和屠杀，比如说这个同治的回乱，那么它的这个人口的部分的增长的一个部分的原因呢，是源于这个明朝的这个中期呢，这个北美的这个像比如说红薯这些这个土豆这些产品呢，进入到了中国，它解决了饥荒的问题，啊，那么所以人口呢得以繁殖。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过去500多年间，没有见到过我们过去数十年间政府对于这个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异性之间的合意的进行生育，因为这是生育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因为即便它有社会化的特质，那么它没有进行过这样横加的干预，尤其是负面的这种干预。所以我认为呢， 不管怎么讲，我们都应该放弃这样一种所谓的不当的干预，让它恢复到一个这个自然的这个博弈的一个状态当中去啊，这是我的基本点啊。
贾平先生，您认为计划生育这么多年来啊，它到底给中国的人口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看到的是计划生育实际上是人口这个不当的暴增。那么它不仅当然给在国际上会抨击，比如说这个人权的问题啊，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生育当中对于女性的这个摧残，但是呢，对于这个人口的过度的增长，实际上是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这个或者不当的这个政府干预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叫 side effect， 就是一个客观上的这个副作用、副效果。那么它又和很多的这个社会、政治、经济事件高度的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重男轻女的传统政策，和这些政策呢结合到一起以后呢，但你比如说这个男丁总是有土地的，女孩子是没有土地的，她要嫁出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就结合着这个中国这个旧时候的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生男多子多福啊。那么结合到一起，那么就是无限放开对于这个所谓这个生殖的这个放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导致了这个又加上我们的这个一些政策，比如说户籍制度，比如说对移民的严厉的管控，比如说你出境出京什么都要是这个要批啊，这个是要有一些什么这个各种证明啊。那么在那么你的这个那么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呢，它也开始向计划经济化发展，那么整个的它失去了一个市场特质。这个时候它人口实际上的激增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这个错误政策的一个客观的结果。
是，易富贤博士，您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有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那么对于计划生育，当然您也是持跟贾平先生同样的看法，但是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些年来到底计划生育给中国的人口问题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那么现在来做任何的修正是不是为时已晚？
对，就说中国的这个中国完全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即便是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的生育率在90年之后已经低于平均水平了。当时就至少在那个时候应该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学者啊，一次一次用这个错误的数据，那是篡改数据，比如说我们这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平均妇女只生1.2个孩子了，但是国家计生委跟人口学界，他把这个生育率却修改成1.8。他说如果这个继续计划生育，继续一胎化政策，人口会达到超过16亿。然后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中国为什么支持全面二孩，也是因为这个国家卫计委跟人口学界的这个错误的预测。他们预测如果全面二孩的话，中国每年要出生4700万。然后国家领导人吓坏了，然后他不敢很好一层的计划生育，然后慢慢实现全面二孩政策，但事实上已经破产了。那么说这个计划生育会导致这个什么呢？结果导致会有非常很严重的后果。我说就是说过度的人为干预必然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一方面导致中国的经济下行，中国的经济在2012年开始下行，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在2012年左右开始下行。我在2008年是预测2012年就要是中国经济的拐点，就是说我们经济下行是几十年计划生育的后果，并且会导致中国的经济这个今后的经济活力是不断的下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人口危机，我比日本要更加的这个严峻。并且会导致中国的养老危机，比如说我们现在是6.8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我们的中国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保，但是我们中国的社保金已经开始出现短缺了。到2034年左右，到2030年，我们只有3.4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到2050年，这1.7个劳动一个老人。
所以这个
就说今后的中国将有4亿老人老无所养。
那么总体来讲，我们看到了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的全国妇联其实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他发现呢。特别是在大都市，特别是教育水平比较高的这些夫妻，那么他们生育二孩的意愿非常的低。那么他们发现呢，在2016年的调查里面发现，这个53%的有一个孩子的家庭 完全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呢？那么影响他们生育的这个第二个孩子的主要的原因，包括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还有环境，都是影响的因素。我想请易博士来跟我们谈谈，到底现在很多人说这个中国民众这个实在很难以理解，为什么当初越禁越想要生，现在全面开放了，又却又不想生呢？您的看法？
事实上，中国的生育意愿是一直下降的。为什么？为什么说哎呀，大家以前不让生，愿意生？事实上，就是国家计生委的宣传，他们一直宣传说中国人愿意生孩子，事实上是一个假象。比如说台湾、韩国，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概二十多年，它的生育率目前是1.1到1.2。这个美国的华人的这个生育率也是1.3左右，也是所有的种族中的最低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与台湾、韩国跟美国华人相比，我们中国大陆还因为我们的计划生育的宣传，会导致我们的价值观念跟生育观念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现在的育龄人口，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计划生育宣传，他们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了。并且中国的这个所有的经济政策，包括教育各方面政策，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这一个小孩的。这项政策已经延续了三十多年，即便是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这相关的这个经济、教育各方面政策，都是将会继续的这个延续下去，那么我们的生育率也很难提升。
是，贾平先生，您同意吗？就是说，过去30多年来，这个社会、经济、整个文化环境都已经适应了一孩家庭，那么现在即便开放二孩，社会上恐怕也很难接受或者很难改变他们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您的看法？
这样的论证听起来很像是这个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但是我个人呢有一点稍微不同的看法。一个呢，我认为啊，这个过去这些年来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重男轻女的，因为它结合了一个重男轻女的这个在农村当中或者是一些这个边缘地带，那么它有一些重男轻女的行为，比如说对于女性他选择性的，比如说就堕胎啊，或者是这种可能性，那么导致了现在呢，这个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和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相比，数量大大降低了，它降低了30%以上。第二个呢，它的男女比例显然是失衡的。数据表那一般研究表明呢，男性比在中国比女性要多出，就生育高峰的要多出3000万，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么我部分呢可以解释在今天为什么，你比如今年，生这个一孩生一孩的这个人啊，大概是700多万，今年是生二孩多于生一孩，这是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中国，那么显然就是说。现在正在生育期的这些年轻的妇女，比如说90后的这些妇女，她的人数相对比较少。第二个呢，是女性的选择权增加了。那么现在市场化、自由化，那么这个女性的工作或者她流动性，那么她比以前辈呢要增加了，那么她可以躲避生育的这种压力，所以她躲避这个自己的这个长辈们的这种啰嗦或者压力，啊，这是那么她的选择权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认为这个是这个。各方面您刚才提到了教育、公共卫生、健康和医疗的各种压力。今天养育一个孩子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那北京、上海，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以教育而论，养一个孩子，那么现在的这个各种班要求你在学校之外要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什么音乐啊、美术啊、什么数学啊、英语啊，那么这个每个班都是要钱的。那么社会经济的压力传导到家庭那里，核心家庭那里，那么这些家庭那边父母们就会选择，那么我养一个孩子已经非常累了，头发都白了是吧，还不到中年头发都掉了，那我养第二个孩子我还想不想要。这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他是，那么生育本身就是一个，如果在一个市场化下，它就是应该一个自发的自愿的一个选择，选择的结果就是人口的自发的调节。所以我的辩论点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政府不应该以父爱的方式去直接干预这个夫妇的这种生育行为，说你不让他生或只让他生几个，这个事情不是该你政府管的，你都不应该是你由你公共政策去干预的，你的公共政策应该是营造一个适性的环境，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如果说他不愿意生，那么我可以降低他的一些奢侈；如果他愿意生，生的太多，那么我可以加速，是吧？通过这样的社会经济的和政策的调整，在他的这个社会环境方营造一种这个这个居多生或少生的这样一种传导的这样政策传导线，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影响这个生育率的这个升降。
好的，这一点我想请教易富贤博士啊，在2007年，您写了这本《大国空巢》的这本书，那么当年呢，这本书立刻就被中国当局列为禁书。那么在6年以后，2013年的时候，中国的国务院一个发展中心却把您的这本书列为是十大好书。中国政府在对于计划生育，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转变，是依据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呢？
中国政府下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危害更大。他为什么我的书以前他不让出版，现在后面能出版，现在我的书又不让出版，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在限制我，而是国家计生委这个体系。2007年出版的时候，国家计生委马上宣布禁书，但是2012年是和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到这个安徽当省长去了，这段时间这个空窗期，然后我的书出版，一出版之后就凭新华社新华我评为十大好书。然后说真并不是因为中央和其他的这个中央政府对我的书有什么观点。然后李斌他回到国家这卫计委当主任之后，然后2015年他又将我的书又封杀了，他们理由就是说我的数据不对，现在看来我的数据是准确的，我预测全面二孩之后生育率很难达到1.4，他们预测能够达到2.1。现在我们这个2016年的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4，那么2017年只有1.20，就是说远远低于他们预期。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在宏观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失误以外，我们更应该指责下面的各种利益集团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国家跟这个宏观利益。
易博士，您曾经在您出版的这本《大国空巢》这本书里面，您这样写过，您说对于中国计划政策生育呢，您认为是因为涉及了利益和权力，计划生育就像是穿上了着了魔法的红舞鞋，停不下来，计生委靠编造数据来维持其存在的理由。所以您觉得整个这个计划生育是计生委他们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吗？中国政府难道不应该承担起他相关的责任吗？
挺大，就说具体的责任是计生委他篡改数据，但是也反映中国政府的这个决策体系有问题。
嗯哼，
因为我们这个决策体系会，他们中国政府就是对这个学术对舆论的控制，导致比如说我在2000年就开始呼吁中国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但是我的观点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事实上，我到以前的预测都是准确的，而计生委是错误的，他们每一次都是用错误的数据。比如说这个2000年我们生育率只有1.2。他们篡改成1.8，2010年我们和人口普查耗费了大概的80亿元这个成本，动员了600万人参与，间接成本是600多亿，但是这个数据显示我们生育率只有1.18，说明我们当时不但应该是彻底的这个废止计划生育，而且还应该改革一些经济社会的政策来鼓励生育了。但是国家计生委他又将这个生育率又修改成1.63。然后恐吓国家恐吓这个国民跟这个决策层，就说我们的这个决策体系有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易博士，我们最后还剩下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那么您对于未来中国人口，刚刚贾平先生提出了很多那么非常好的建议，但是呢，这些所有的配套措施，您认为在现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中有可能实现吗？
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倒逼这个政策的改变，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别无选择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1700万，事实上是有水分的。目前我们的2016年我们生育率只有1.24，2017年只有1.20左右，在全面二孩的这个出生高峰只有如此低的生育率，那么作为一个中国政府，他认识这个数据的话，他必然会有所作为，并且事实上中国政府就是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2018年会彻底废 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中国一般来说是中国先有党的这个决定，然后再有国家政策。比如说1980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这关于实行一胎化的公开信，然后再实行这个一胎化政策。
是。
然后这个2015年，我们中国计划生育这个四个字已经从中国共产党党纪条例中已经算除了。
好的，今天的讨论呢，非常感谢二位易福贤博士还有贾平先生。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